我们看看这个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对吧？你在比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呢，在那个他们金融危机之前的1993年，金融危机的之前的1993年，这些国家总共资本流入是930亿美元，是930亿美元，对吧？但是呢，在1998年、1997年当年，它的资本的流出就是净流出是一百二十亿美元，在这之前它都是一直是资本流入股，都是资本流入股。但是呢，在那个之后呢，就是净流出，资本就大量的出逃，而且1998年的情况更为严重，就没有钱了，人家钱也开始那些皇室人也开始退账了，那你没有办法，就只好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人家，所以这是资经济危机发生的一个最核心的原因。你要考察亚洲的金融危机，还有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巴西的金融危机、俄罗斯的金融危机，对吧？墨西哥的两次金融危机，还有阿根廷的金融危机，都是这样子的事情，都是这个原因。
那老师，希腊的现在是怎么回事？也是这个问题吗？
希腊基本上也是这个问题。希腊的金融危机就是借钱太多，花的太多，这种尤其是那个在希腊呢，是希腊的那个政府的预算啊，政府的赤字太高，他这个赤字靠什么来防范，靠什么来弥补呢？就只有靠借钱嘛，只有靠借钱。希腊的工作环境是全世界最好的，尤其是他的政府官员的工作环境，政府的职员工作环境是全世界最好的，就是他那个养老金也很好，然后呢每周只需要上3天班，反正几乎不工作，然后那个退休的待遇也是非常好的。所以你看希腊政府现在欧盟对他提供援助的一个条件就是缩减开支，一缩减开支以后，那些公务员天天罢工，对吧？他是靠借钱来维持一种非常奢侈的生活。所以德国人，他的紧邻德国人为什么死活不愿意借给他钱，就是看不惯。那德国人很辛苦的嘛，钱努力的，而且花钱也很谨慎的。然后我借给你钱让你去享受，对吧？让你去享受，这个谁都不肯借。希腊就是这个问题，结果到他借的钱终于到期还不了了。他本来以前呢跟高盛做过一个秘密的安排，为什么现在是引起高盛信誉扫地的一个原因，就是高盛跟他做过一个秘密安排。高盛呢说那个说你不要怕，我再通过资本市场操作一下，我借给你新钱，对吧？新钱你用这个新钱再来还旧钱，就是以新还旧，我保证给你源源不断的供应。然后呢，但是呢高盛是非常不地道的，高盛是一个极其不道德的一个金融机构。他也知道那些高盛里边那些全世界最优秀的金融分析家都在那里边，他说这个国家肯定维持不下去的嘛，对吧？肯定维持不下去的。然后他在给高盛给那个希腊做这样的借钱的安排的同时呢，他做了很多的这种 CDO 这种掉期交易。然后呢这种交易呢是他那个交易他是看空希腊的政府的信用，然后看空希腊的债券，就是他就是赌希腊有一天破产。然后你破产的话并不是希腊给他钱，而是跟他做对手交易的那些人得给他钱，对，做对冲的得给他钱啊。他就知道希腊肯定不行，结果呢结果被暴露了，你在两边做，一方面是帮助希腊政府，另外一方面呢，而且是饮鸩止渴啊吧，饮鸩止渴。那希腊政府就是借更多的钱维持他本身的运作，另外一方面他说这个家伙肯定不行了，然后咱俩赌他看他什么时候死，他死的越快，你越给我钱多。基本上高盛就是这么运作。就这么运作，对吧？一个高盛在这个事情上表现了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极其的无耻，一方面，资本来到世间，每一个毛孔都充满了血和肮脏的东西，货真价实是这样子。高盛这个事情上做的极不地道，全世界最优秀、最让人仰慕的投资银行，原来是这么一个良心、道德、千良丧尽的东西。希腊的危机也基本上是这么个情况。阿根廷的危机基本原理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基本原理没有任何大的区别。阿根廷、墨西哥、巴西、俄罗斯都是这么个情况，你像阿根廷也是自己那个自己有一度在梅内姆时代或者梅内姆之前呢，以经济发展很快啊，曾经被认为是被西方国家认为是一个典范啊，对不对？你在认为世界的未来啊，对吧？结果这个借了很多短期债务，然后对资本的流入流出又不控制。然后发生金融危机以后，也突然马上进行控制， 马上就控制。然后阿根廷，你在你们学投资法的，你最了解阿根廷了。阿根廷，而且呢，屡次宣布说不还债了，没钱不还了。哪个国家会这样做？不还了啊！你在这种事情，一个体面的政府是做不出来的，一个体面的政府是做不出来。但他也是被逼的没办法。IMF 在阿根廷的事情上，刚开始是阿根廷是 IMF 的宠儿，但是呢，阿根廷出事了以后 ，IMF 想救也没有尽到力，结果呢，最后成了仇人。你要是在阿根廷谈一下 IMF， 人人痛骂，人人痛骂，对吧？就跟两个人关系刚开始太好了，不分你我，不分彼此，结果一定会走到那个仇人的那个地步的。嗯，这是一定的，跟个人的关系是一样啊。所以对于金融危机呢，直接原因基本上就是这么个原因，短期资本的自由流动。你在我们去看墨西哥金融危机、巴西金融危机、俄罗斯、阿根廷、亚洲金融危机，几乎无一例外啊。那在那个，那么你怎么应对呢？你就是你只有对资本账户的自由化进行控制，对吧？你怎么应对？我们刚才讲的这些，你说一个政府应该做些什么事情去控制它？应该做些什么事情去控制它？那就很简单嘛，对症下药嘛。不让外汇随便进出。
短期资本，
也就是说，不要轻易让本国的居民去借钱，去，而且是这种短期的那个债务，不要让他轻易去借。你要借的话，你要经过严格的批准，这个是中国政府一直在做的，阴打阳错，他们还真是做对了。就不能随便借外国的钱，不能借外国的钱。那么还有什么应该控制？还有什么应该控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中国政府也一直在做。还有一个很简单的，钱来了就别想出去。限制汇出。你反正你进来的大宗的，我如果你没有一个明确的目的，我本来就会有限制。但是进来以后想出去，那是难上加难啊，就对他的资本的汇入和汇出施加以非常严格的限制，这个中国政府在过去也是做对了。尽管他自己可能刚开始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就是做对了，就是做的是非常正确的。也中国是世界上为数极少的几乎没有从来没有过金融危机的国家。因为先天的条件就不存在，因为短期资本无法在中国和境外之间自由流动。我当然有些短期资本像地下钱庄也有的是，但是那个不构成，它的规模不大，这是个别的现象。你这种大规模的几乎没有任何控制的短期资本的，就是几天之内你的外汇储备损失70%的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在中国发生的，所以你要通过一些外汇管制的法律，通过一些外汇管制的法律对它加以控制。假如你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话，你去可以在一方面去学一下这些个基本原理，另外一个你去可以看一下中国的外汇管制的法律，对吧？跟它比较一下，看在多大程度上这些法律是符合那些基本原理的，而就在这方面就可以提出一个中国经验、中国模式来。而且这个模式基本上一开始它就不像其他很多东西，是这是个很有趣的。很有趣的一个方面，它不像很多东西我们是学别人，比如说公司法我们是学别人，对吧？这个东西一开始就是原生的，他觉得要控制啊，一开始就是原生的。但是呢，其实这个做法是应该是符合国际经济的规律的，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就是金融自由化与中国的外汇管制，这个都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博士论文的，中国的外汇管制制度啊，可以总结出一个中国经验在里边，对吧？在那么另外一个可以使它进一步恶化的原因呢，就是你没有一个监管的好的制度上的和监管的一个框架。比如说像统计数字方面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对吧？你就无法外国多少钱进来多少钱出去，你本身都无法统计。那么另外一个呢，你就是在很多的方面你根本不应该放松管制，对吧？你不应该这个就轻易相信那些那个所谓的那 Washington Consensus 那些人所说的应该让资本自由流动啊，你在而且对汇率的完全放松，在这方面也是你在你不具备，比如说在你 不具备这种这个这种这个什么，比如说吧，你在让外国投资者来中国炒股以前，让他们来中国炒股以前，你本身一些基本的市场监管的体制，比如说像市场操纵啊，像内幕交易啊，这些事情你本身就应该很完善的。因为他们进来，如果他有一定的目的的话，他一定是要操纵的，而且他资本的量太大，对吧？但是我们法律确实是禁止操纵的，但是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实行的，如何去真的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对吧？假如我想防范证券市场的风险的话，我禁止你操纵市场，那么我如果执行好的话，你有钱你也可能也不大那么容易兴风作浪，对吧？不大那么容易兴风作浪。你在，所以我在中国证券市场有一天是确实是要让外国人来买卖的，对吧？但是呢，在这之前，你应该把内幕交易的一些那个法律和执行的手段，还有那个禁止市场交易的、禁止市场操纵的、禁止虚假陈述的这些基本的监管措施到位，对吧？你把到位以后，我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不能够根治这些。不能够解决根本的问题，不能够解决短期资本流动的根本的问题，但是我可以限制它的危害，对吧？可以限制它的危害，比如说你的钱进来，你要操纵市场也不是很容易，你操纵我的市场也不是很容易，所以你要把这些所谓的这个基本的这个regulatory 和这个 institution support 如果到位的话，也是能够扩大，也是能够防止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扩大，对吧？防止金融危机进一步扩大。所以这是金融危机的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己的成绩怎么样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金融危机方面呢，治理金融危机方面呢，它的主要的工作就是贷款，就是给你贷款。那么它work out 这个 package 对吧？它给你贷款，然后你提交一个 letter， 这个我们昨天已经谈过了。你提交一个 letter of intent， 这实际上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己写的东西，几百页的东西。你承诺在很多方面做改革，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拉丁美洲，在墨西哥和巴西是相当成功的，在墨西哥尤其成功，在尤其成功，对吧？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对韩国也应该是可以的，但是他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犯下了很大的错误。那么而且呢 IMF 在现在的我们现在这个正在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中， IMF 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你在那这个事情很简单吧，你也没有那么多钱，对吧？你在希腊你自己总共也就那么个几百亿上千亿美元，中国外汇资产等于好几个 IMF， 那么你在一个 IMF 都没有中国政府的实力强，没有中国政府的实力强，而且 IMF 要做一个决定也是很费劲啊，而且有很多时候人家也不愿意让你参与，不愿意让 IMF 参与。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呢，IMF 遭受了很大的失败，因为他处理的时候呢，错误百出，笑话百出啊。你在那些 IMF 那些经济学家呢，都是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但是呢，他们是世界一流的教科书经济学家，对教科书的东西呢精熟，但是呢，对国家的具体情况根本不知道。IMF 1997年派的大批人马杀到亚洲，要拯救亚洲的时候呢，他们的大多数职员从来没有来过亚洲，根本不知道亚洲怎么回事。然后呢，就一大堆意见，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对吧？对这个文化，对这个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没有任何了解，提出一大堆没有用的建议，对吧？IMF。刚开始对泰国、对韩国、对印度尼西亚都采取了救助措施，把印度尼西亚可坑苦了。IMF 印度尼西亚坑苦了，在 IMF 那些，我们昨天讲 IMF 还有很多条件 ，a lot of conditions， 对吧？那么 IMF 在1997年、98年的时候就要求亚洲国家，你应该实行浮动汇率，对吧？有些国家是实行固定汇率的，应该实行浮动汇率。香港就没有听他的，香港就没有实行浮动汇率。那新加坡当时也没有实行浮动汇率，然后呢，要求那个实行浮动汇率，然后当然在实行浮动汇率呢，如果和其他措施结合起来，有时候是必须的， 有时候是必须的。比如说假定你实行浮动汇率的话，外资一般是就是这个国际游资一般是想进攻你是不容易的，明白吧？因为我要实行，比如说一个美元五个泰国铢，然后呢，你要进攻的话，你要卖泰国铢的话，我就升到八个泰国铢，对吧？反正我政府不承担责任。你休想，如果市场价是八头泰国铢的话，八头铢的话，你休想从我这儿用五头铢从我这儿换到一个美元，对吧？你就得拿八头铢来换啊，这样的话你是不大容易去攻击它的金融体系的。不太容易攻击它的金融体系，但是这个也许是一个，也许是一个比较，就是说在其他允许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也许是一个，也许是一个比较好的建议。但是 IMF 当时要求紧缩银根，要求这些国家紧缩银根，要求这些国家提高利率，是一个莫大的错误，是一个莫大的错误。你要知道，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大家就缺钱，是要钱的，你应该降低利率才对，对吧？也美国在那个也就是美国欧洲今天在做的事情，对吧？美国有了金融危机以后，马上它的那个美联储就降低利率，美联储就把大量的现金注入到美国的金融体系，对吧？就让企业容易得到现金，有现金的话我就不会停止生产，对吧？我的经济体系还会继续运作，我就不会有那么大的问题，对吧？美联储的主席那个 Ben Bernanke 甚至还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叫直升机理论，对吧？他说假如美国需要钱的话，我会开着直升机在美国的那个领空上撒钱的，对吧？不可能会引起缺钱的问题，对吧？不能引起缺钱的问题。但是呢 IMF 当时也不知道是想整人是怎么回事，居然要求这些缺钱的国家，缺少 liquidity 的国家去提升利率，去紧缩银根啊。那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非常极其严重的错误，极其严重的错误，恶化了他们的政策。然后呢，要求政府呢，要求这个政府就是削减开支，要求政府削减开支，这个其实也是不对的，应该是花钱的。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失业了，对吧？很多人失业了，你就应该去刺激消费，就像中国政府，在我就拿出4万亿来。对吧？政府采购啊，我就修桥修路啊，对吧？是应该增加政府采购，是应该增加政府开支的。那个尽管不是很经济，但是你是为了解决问题嘛，对吧？为了解决，尽管可能效率不是很高，但你为了解决问题是应该增加政府开支的。然后呢，还有 IMF 要求你，对吧？把那个市场向外国人开放，向外国人开放，允许外资进来。允许外国人进来，好吧？允许外国人进来，而且呢，要求你这个要求你这个关闭银行。关闭那些这个不良运作的银行，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也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你看美国他就不关闭，对吧？人美国出事他就不关闭，他就政府就想办法去救，政府拿出好几万亿去救，轮到他了他就不关闭。但是呢，是这些国家他就开始整人家。我们看这些，你看他这些 condition 这些条件呀，除了第一个还可以讲得通之外，其他的几乎全是整人的，全是错的。所以那个马来西亚的马哈提尔一年之后终于醒悟过来了，听了他一年终于醒悟过来了。马哈提尔的那个因为马来西亚的经济又恶化了，所以马哈提尔呢，1998年的时候呢，把那个崇洋媚外的家伙，安瓦现在还在那个安华现在还在马来西亚，说他那个同性恋，把他抓了，其实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因为他当时很轻信 IMF 嘛。在抓了以后呢，政策进行了一个大转向。你看马来西亚干了什么了？一个是就是资本账户的控制，对吧？就关闭海外的交易马来西亚钱币的市场。那么为什么要关闭市场？我刚才举过一个例子，假如人家有这个市场的话，人家就可以通过传代效应影响你本国的那个货币币值。人家在海外打压马来西亚林吉特，那你再就会传导到国内，我不承认那些东西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资本的出入，在限制了一年，就是资本根本就不能出马来西亚。然后呢，对那些运作不良的银行，它的 non-performing assets， 它的那个叫什么不良资产，对吧？政府采购，我把你购买过来，你的银行还继续运作，对吧？然后呢，我银行我给你注资，让你继续运作，然后呢，那个外国人购买马来西亚的资产，购买马来西亚的金融机构，给他施加限制，你不能轻易买我们的东西。然后呢，还有呢，他也大幅度降低利率，去增加货币的供应， 增加货币的供应，然后呢也降低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就是让银行把更多的钱去放贷出去，对吧？放贷出去，然后扩大政府的开支，扩大政府开支 expansion of government spending， 然后呢他又那个 fixed exchange rates， 那因为这个时候他就可以进行实行固定汇率了，因为固定汇率可以稳定马来西亚的对外贸易关系，对吧？对外贸易关系，而且呢他也不害怕你攻击，因为你无从攻击起吧，你的钱也进不来，对吧？你也参与不到我这个市场上来，你攻击什么呀？啊，所以他采取这些措施可以说是拯救了马来西亚，拯救了马来西亚。而且这些措施今天看起来是符合经济学的原理，对吧？是符合经济学的原理，是现有的我们在当下的经济危机中，这些大国都在做，对吧？所以在那个。